刚刚 Esther 姐带我们唱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哈，我就想到说主啊，让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知道，而且是真的真的在他面前欢呼哈。可能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不够释放，好像我们中国人好像这一方面特别保守，好像身体要动很不容易哦，脚要抬起来很不容易哈。那可是实在像神所说的，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。什么样叫知道？你去做了你才知道，不是只是头脑知道，你要真实去欢呼，你就知道真的是有福的，可以行走在耶和华脸上的光中。好，如果你的个性特别的保守，特别的害羞，好，很不容易那样欢呼，你自己真的可以找个地方，只有你一个人，好好在主面前向他欢呼。特别在聚会里面，大家已经是这样欢呼了。好，Esther 姐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哈，我就觉得说她真的像个小孩子一样，天堂里就是这样子的人，像个小孩子一样，好，忘掉自己，忘掉自己，常常在主面前欢呼，好，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。神说这是一个真实谦卑的人，谦卑的人，神说他要以这个救恩为他的装饰，在诗篇149篇讲到。好，所以要懂得在主面前上赞美欢呼，那是一个真实谦卑的人，像个小孩子一样，神就更多把他救恩披戴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，我们会后哈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能够留下来吃饭，我们盼望可以一起留下来，就是我们可以去一起去餐厅用餐哈。那这样大家可以比较有多一点可以认识哈，因为这里这个 hotel 没有办法用餐哈，可是我们可以一起去餐厅用餐哈。那个这里离大华也很近哈，我们可以一起去餐厅用餐啊，大家可以彼此比较多一点认识哈。你有什么需要，我们也比较可以为你带到哈。以弗所书呢，它是个天堂的小影哈，天堂的小影，它一个天堂的缩影，在以弗所书里面，它跟旧约的这个约书亚记，约书亚是带领百姓进入迦南美地，但是那真实的实体呢，就在以弗所书所说的，怎么样带进基督里面一切的丰满。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要花一段时间来讲到以弗所书。好，讲到神呢，这个以弗所书讲到那个天堂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的生命，就是说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是何等丰盛的生命。还有呢，他讲到生活，一个天堂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生活。好，神借着圣灵所要带领我们进入的是何等的圣洁荣耀的生活，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得着，可以去经历，可以去活出来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花一段时间来讲到以弗所书。那以弗所书我们现在先看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，第三节到第五节。
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
谢谢。他这里在以弗所书里面哈，最常出现的一个词啊，就是在基督里哈，在基督里。那他说在基督里面呢，神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好，还有在基督里面呢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这个人。拣选我们这个人，然后呢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好，那他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要我们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好， 他拣选我们的目的不只是给我们经历一点祝福啊，一点点的恩典啊，一点的病得医治啊，不是。他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。哎呀，这是何等大的盼望，何等荣耀的盼望啊！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跟一般的宗教都不一样。很多的宗教他就是说你信了那个宗教呢哈，然后呢就是你怎么样做一些什么事，然后将来呢等着你下一轮回下胎可以生出在一个比较好的家庭啊哈，生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家庭里面啊哈，这样。那可是呢，神说他拣选我们就是要我们一直活在他的面前，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，圣洁没有瑕疵的生活。好，然后他说又因着爱我们呢，就预定我们呢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儿子的名分，得着儿子的名分。好，你知道这个得儿子的名分呢，跟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讲到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子，好，是不一样的哈。得儿子的名分是什么呢？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有讲到哈，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23节。
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
得儿子的名分就是讲到我们的身体得赎，身体得赎。好，那所以这是我们追求的标杆。得儿子的名分，那个儿子的名分呢，就是指到说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，在使徒行传13章33节。
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，叫耶稣复活了。正如诗篇2篇上记着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
他说神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，叫耶稣复活了。好，然后他说诗篇上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所以神在使徒行传这里哈，他特别讲到耶稣本来就是神的儿子，可是呢他特别讲到说是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说诗篇里面的这一句话是在什么时候应验呢？是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也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的时候，他说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好，所以在圣经里面讲那个儿女，一般的儿女就是讲我们信耶稣都是神的儿女，可是那个儿子的名分特别是讲到身体得赎，就是一个复活的身体在身上，是一个灵魂体被神的荣耀所充满，那样被他所管理的一个生命。那这是神预定要我们得着的，这也是我们后面有一本书叫《荣耀的光辉》哈，那个罗炳生师母哈，他那样的经历，有一天到一个地步，他。这罗炳生之母，她是一个被圣灵那样充满，而且身上有各种的疾病都得到医治，可是她还一直竭力的要，她每天就是一直说，主耶稣我要你，我一定要认识你，主耶稣你一定要让我这个挤出去，你一定要进来。其实神已经在她里面了，她被圣灵充满，常有神的同在，可她还一直要。你看她的日记，你会发现她一直渴，一直要，到底她在要什么？常常花时间在那等候主，一直到有一天，其实如果是我们很可能早就已经觉得我很满意了，对不对？很满意了，身上的病都得医治了，而且呢，也有很多的恩赐，好，那也那样被圣灵充满，有神的同在。可他不满足，他不满意，他一直就是竭力的要主，一直到有一天，他在厨房里面在那等候主的时候，忽然间他说。他这个己不见了，耶稣取代他整个的身体，他整个的灵魂体那样被耶稣自己所占有，所以他就说，主啊， 那你在这里，那我在哪里啊？不见，我出去了。整个神浩大的自己在他里面。从那一天，他先生从外面回来，他先生一看到他的脸，看到他，都知道他变了。好，那这就是儿子的名分。他说乃是身体得赎。那罗炳生师母他说那个经历，神告诉他说不是只有他经历的，他说在接下来的罗炳生师母是20世纪初的一个姊妹，他说在下一代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可以进入这样的经历里面，不是只是为他，是许多人都可以进入这样的里面。所以这是我们所要追求的，灵魂体被他所占有，被他所管理。好，那这是我们所要经历的，所要追求的。他说他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，也就是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一样，一直追求有一个复活荣耀的身体在我们的身上。那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标杆。所以为什么需要竭力追求？需要竭力追求。那在旧约里面呢，神颁布律法，那可是呢，他们百姓常常没有办法去做，达不到。所以神呢，就把他自己一切的丰富呢，就放在他儿子的里面，然后把他儿子赐给我们。这就是我们新约及荣耀的恩典，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我们可以得到一切的丰富。好，那在第一章他讲到说，这个恩典呢是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，第6节。好，然后接着11节他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。好，这个得了基业或者我们成了基业，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呢，我们在他的同在里，我们就得到这个产业，就是耶稣基督自己。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也成了耶稣基督的产业，我们在他的同在里面，我们成为他的产业，就是他要来得着我们，占有我们这个身体，占有我们这个人，我们成为他的产业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看第2章第10节，
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
那这里讲到说，我们是神的工作，是他的工作，是怎么做的呢？是在基督耶稣的同在里面来做成这个工作，做成这个产业。所以多么需要我们要给他机会做。今天很多基督徒，我自己以前就是这样子，我会这里去追求，那里去追求，所以我有什么特别的聚会我就是参加。可是一直到我读这一章这一节经节，我读好多年读不懂，直到有一天神那样充满在我的里面，在我亲近他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的同在就这样一直运行在我的身上，运行在我的身上。那忽然间主把这节经节在我里面闪过去，我才明白了，原来我是他的工作。我以前不明白，我觉得都是我在做啊，我在追求啊，好，我们在追求属灵，在追求。可是神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他的工作，是他来做的。怎么做？在他的同在里面来做的，他的同在里面来做。然后再看第3章21节，
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阿们。
好，那这里讲到说什么呢？他说神他是怎么来做成，把我们做成他的产业呢？是借着那个运行在我们里面，那个心里，其实在英文里面就是讲到里面，他运行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大力，叫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教的信仰不在乎你知道多少， 像我们说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，我不在乎你知道多少，在乎你让他运行在你身上多少。他说神要借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远超过你能够求的，远超过你能够想象的，借着那个运行的大力。所以刚刚我们这样一段安静的时间，因为我每次赞美他以后，那个神的同在那么丰富的时候呢，我们最好就安息下来，让他同在继续的运行在我们的身上，运行在我们身上。所以这样的聚会不是你听录音带可以取代的，是在这样聚会里面他的同在特别的丰富，要让他来运行在我们的身上，来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成就他的旨意，他预定所要做成的在我们身上。那在这里面整卷圣经讲到许多的在基督里，我们今天不一一的讲。那他讲到在基督里给我们这一切的丰富，一切的丰盛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唯一所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住在基督里。他一切的恩典，一切的工作都是在基督里，在基督的同在里做的。那我们今天唯一的责任，唯一要做的就是什么？你要保持住在基督里，这就是最重要一件事。可以说整个的信仰最中心的就是你要住在基督里，你要住在基督里。那仇敌呢，撒旦他很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他就用各样的方法一直要拦阻人去住在基督里，让我们的眼目在很多很好的事情上，很好的事情上，可是却不是在基督的身上。好，例如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节圣经，约翰福音第五章，约翰福音第五章39-40节。
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
他让有一些基督徒他很专注在研经，研究查考圣经，研究查考圣经是好的，可是呢，如果他只是在研究查考圣经，可是却不肯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圣经呢，是引我们到耶稣面前的路，可重点是你要得着基督，重点不是我多知道的圣经很多，我不知道每一卷的内容分成几段我都知道，重点是什么都知道。就好像这个文士啊，好，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一样，他们都知道耶稣降生在哪里，希律王一问他们都知道，犹太地的伯利恒。好，那可是呢，他们有没有去寻找耶稣？没有。所以很清楚，你知道他比希律王更知道，他比那东方的几个博士更知道，可是耶稣降生了，他不去敬拜他，他不去找他。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，有一个弟兄就来找我，他就说：江姐，能不能请你来我们的团契跟我们交通哦？他说我们团契的这些弟兄姊妹啊，很会交通圣经，哇，一交通都很有亮光，好，可是我们生活都很软弱。那时候不明白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可是后来主让我明白，就是说他听了很多这方面的解经，所以他也很会交通。那可是呢，他的那个他没有去做，他没有去做，所以生活还是很软弱。知道是一回事，你知道那个头啊，头脑跟心啊，他们说这个离得很近，距离虽然很近，可是实际上差108000里。头脑知道到达到你里面的感动、领会，好，开启，那差108000里。 所以呢，仇敌可以让有一些人，他们在那研经研经，可是他们却失去了耶稣自己，他们不肯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所以我们读经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读？我们读经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读？在箴言啊，箴言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。
我儿，你若领受我的言语，存记我的命令，侧耳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，呼求明哲，扬声求聪明，寻找他如寻找银子，搜寻他如搜寻隐藏的珍宝，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，得以认识神。
如果我们读经呢，像这样的态度，在那领受，带着一个态度在领受，主你今天要跟我讲什么话，而且在那存记他的话，存记他的命令，而且呢在那专心的在那求，好，而且在那呼求，好，就是你读了你会在那呼求，主你要这样做在我身上，好，然后呢寻找，在那寻找，好像寻找银子，在那搜求，好像在那搜求隐藏的珍宝。如果我们读经是用这样的态度在读，他说你就会明白敬畏耶和华，得以认识神。你如果是用这样的态度在读经呢，你就开始会敬畏神，而你就会发现敬畏耶和华，得以认识神。你如果用这样的态度在读经，你整个人就会敬畏起来，而你敬畏起来以后，你就发现你越认识了神。所以读经你不要匆匆的读过，不要囫囵吞枣，每天早上起来应该在那寻求他，寻找他，呼求他，好像在那寻找珍宝一样，好，挖宝，在那挖宝，好，不是要知道，而是要去寻到他的同在。那所以读经应该要用这样的知识，这样的态度。那仇敌呢，让很多人落在研经研讨，很多的查经班都是这样子，查经哇查得很过瘾，一个比一个会讲，可是老自己都好大好强。那这是仇敌的诡计。第二点我要讲到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七节。
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，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，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，口才知识都全备，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，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，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，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。
好，再念第三章第一节。
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
谢谢。你看这里讲到说，哥林多教会呢，他们是个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。好，还有呢，在他们凡事富足，口才知识都全备。口才知识都全备，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。可是呢，保罗说他们是婴孩。所以我们要留意第二点，仇敌会让我们呢整个注意在追求恩赐，可是却没有去住在基督里。追求恩赐，好，今天如果一个人他口才知识都全备，哦，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，我们会称为什么？属灵人，对不对？可是保罗说不是，保罗说只得把你们当作婴孩，而且他说什么？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吃不下饭，只能吃奶而已。然后接着他说什么？他说你们人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有嫉妒纷争。就是属婴孩的，就是只能吃奶的， 所以多么重要，属灵不属灵不是从你外面看有没有口才知识啊，有没有恩赐，在乎你的生命是不是那么样谦卑不增进，常常与人和睦相爱，这才是生命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仇敌一个诡计让人去注意恩赐，可是却没有去注意基督自己，去住在主的里面。有一次有一个团体，他们有一个同工，他就有一次他就问我，他说江姐，我有一天做了一个梦哦，就是梦见说，就是梦见有关我们教会，然后就是有两个小孩子穿着大人的衣服，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说哦，那这很清楚啊，很明显啊，就是说他们生命其实是小孩子的生命，可是他们外表表现出来像好像一副大人的样子啊。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这种光景，其实是吃奶的婴孩而已，可是外表表现出来的哇，口才知识全备啊，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啊，嘿，就是这个光景。那他就说哎，对耶，真的耶，我们教会哦，现在就是说好像人家就弟兄姊妹一来哦，就坐在那等着看今天给我主给我什么意象，因为他们有一次操练看意象，所以变成聚会一来就等着在看意象。好，还有呢一段时间呢就是在操练圣灵里的笑，好，所以一来大家就是笑啊，就是躺在地上笑，整堂聚会就是躺在地上笑笑笑，也没祷告，祷告会都大家倒得东倒西歪，在那笑笑笑，就这样。仇敌会让我们一直去注意那个恩赐，可是却没有去注意我有没有住在基督里面，以为说我好像有恩赐了我就保险了。好，我有一次我在台湾的有一个团体，我固定每个月他们请我去服事，那有一段时间我来到美国领特会几个月，三个月还多几个月以后，我回去，那他们那个团体有一个弟兄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江姐，我们一群人一起去一个教会哈，他们帮我们那个恩赐测验哈，就测验我们有什么恩赐，就说我有先知的恩赐哎，你知道他那时候才刚升大二。大二的学生有先知的恩赐，所以我就说然后呢你有先知的恩赐，所以你要怎么样，我说所以你要更谦卑的好好追求主，我的主绝对没有办法使用你，你一定好好的读圣经，好好的花时间亲近主，好好的更多学谦卑跟顺服，否则你想会成为什么样的先知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人那么早知道他有什么恩赐，先知的恩赐，你想对他有什么好处？我很感谢主，在荣教士的带领底下，荣教士在聚会里面他非常的严格，常常修正我们一滴滴的观念的错误，一滴滴的偏差，他马上指责，马上修正。有一次我们有一个，有一次有一个妈妈，一个老太太，她年龄很大了，那她有那个青光眼，那她在聚会里面，好得着医治，那她就。下一次来聚会的时候，他就起来做见证，感谢耶稣啊，医治了我的青光眼，医生说我的眼睛现在比小孩就跟小孩子的一样，很好很好的眼睛，哇，全场就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这样很高兴。农教士就在那看，然后他就等到高兴过了，他就起来说，弟兄姊妹，我非常难过，说你们从来没有因着主的同在那么丰富降临在我们当中，在那欢呼感谢， 你们因着一个病得医治，哇，你们就那么高兴，那样的欢呼。我们应该因着神的同在降临而在那欢呼，而是因着一个病得医治欢呼，对不对？耶稣就是这样指责那70个门徒啊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在那欢喜，然后因着你们名记录在天上，看见你们所看见的就有福了。他们眼睛常常看见耶稣，他们都不会因着跟耶稣在一起那么欢呼，他们只因着鬼赶出去了就欢呼了。我们人的心多么容易偏于邪啊，多么容易，我们的心总是很在乎那看得见的，可是我们却不懂得宝贵那看不见的，所以里面的眼睛越来越瞎，因为你外面的眼睛真的很亮，一直在看看看，可是却很不喜欢回到你的里面去看这位荣耀的君王。我真的盼望我们实在在我们生活里面，你更多的可以有自己单独的时间来里面来寻求他，一切的丰盛就在他的里面。所以不要让有一些恩赐的迷惑让你眼睛偏离了基督自己。第三点，仇敌会让我们的眼目在那注意什么呢？注意器皿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第七节，
我栽种了，亚伯罗浇灌了，我有神叫他生长，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。
对，好，保罗说我栽种，亚波罗浇灌，可是我们都算不得什么，我们都算不得什么，只在乎那叫他生长的神。所以仇敌会让我们的眼目很在乎那个器皿，整个注意那个器皿，好像来聚会呢就只等着那个神的仆人的讲道，等着听他的讲道。可是在聚会里面，其实从一开始聚会还没开始，耶稣已经在这等我们，已经在这等我们，所以他要用我们的心那样的来寻求他。可是有些基督徒不明白啊，等到讲道才进来，好，迟到半小时无所谓，反正我讲道听到了就好了。所以他只是要听讲道，他是注意那个器皿，所以他不知道整个聚会最重要是耶稣自己在这里，他要浇灌你，他要栽培你，他要建造他的生命在你的身上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有的聚完会啊，讲完了，唱完诗歌好，我可以离开了，好久在后头的，常常越到聚完会会后那段时间，那个圣灵的浇灌越丰富，我们很多人就在会后那一段追求的时间被圣灵充满。我们一个姊妹，她就在会后的那样，大家在那亲近主那样的时间里面，她身上一个非常严重的病忽然间得到医治，很多年的病，很严重的病，很痛苦的病。那我们有前些时候有一位先知啊，然后在一个聚会里面，那就很多人去参加，那我也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们说你们去参加哈，啊，因为他们说那个先知100%的准确哈，啊，然后好，他们去参加，就他们回来哦，就好几位跟我讲，有一位他说那个，他就说那个先知哈，就是跟几位传道人发预言，好，然后被发预言呢，讲的都是很好的，好，都是非常好的哦，神要给你有什么加勒啊、约书亚啦、摩西啊的灵啊、大卫的灵什么这样子的，那所以被预言的都哇，脸上充满了光，哈哈，很高兴。可是没有被预言的呢，就都那个脸都很那个垂头丧气那样子啊，这样。那我 很感谢主，因为经过这样三年来的建造，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会分辨，他们没有觉得说他们没有被预言到，就是不好，就是好像主比较不爱他，这样。而且呢，他们都说，其实为什么他发预言都没有讲一些这个警告啊、责备的话，都是好的，那所以他们就说，江姐你不必去了。那后来我也想想，确实，如果我们对一个人讲一些前面会有什么试探临到你，有什么危险会摆在前面，你要特别的小心，前面会有什么患难临到你，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祷告，预备你的心。那确实这样子的话会给你有一个帮助。那或者呢，有些人可能他在他的软弱里面呢，他一直起不来，有时候很需要好像借着先生跟他讲一个好像他起来了，或者说有一些人他就是不肯饶恕，结果呢，神借着那个先知给他指出说你里面一直有不饶恕的灵，哇，他就吓到了，他就愿意赶快饶恕了，这样。可是其实如果每一次的讲台啊，每一次讲台的信息，每一次你读经，你愿意读了听进去去做，你不需要先知跟你讲什么的，你很够了，你的生命会很健康的。因为圣经早就跟你讲嘛，你不饶恕人，神必不饶恕你嘛，为什么还要再跟你指出说你里面有不饶恕人的灵，对不对？不饶恕的灵谁都知道，而且早都跟你讲了，就是看你听不听。有一次有一个弟兄，他参加一个神医布道大会，然后会后呢在医病，他就拼命挤到最前面去，就一直等着那个神的仆人来为他按手祷告。就那神的仆人呢，就为一些人按手祷告，没有为他按手祷告，所以他就很难过的离开。其实啊，他如果带着那种那么迫切的渴慕啊，来一直注视耶稣啊，神在聚会里就可以医治他了，不需要还要等到器皿神的仆人去为他按手祷告的。这弟兄姊妹，我们实在需要有正确的认识和教导。在我们台湾的教会，在我们洛杉矶的教会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在聚会里面，他们在那亲近神，或者在主面前赞美祷告的时候，或者在那安静亲近主的时候，他的病忽然间得到医治，很严重的疾病，不需要去人为你按手祷告，你不需要参加一个聚会，然后眼睛一下睁开，看他们走到我这里来，啊，主啊，快点啊，让他来我这里，不需要的。你只要说，主啊，我要你，你来，你是我的医治者，你是至大的医生，主啊，我要被圣灵充满，主你来充满我，你来给我施洗。你如果那个一直渴慕器皿来为你祷告的那个渴慕，那么渴慕的每一次来聚会都那样的饥渴来要主自己，神看见了，自然就要来供应你，自然就要来祝福你。所以我们要眼目常常留意在主自己的身上，很注意我有没有好好住在他的同在里，而不是去注意器皿。哦，又来了哪个伟大的器皿？我发现在美国的华人的教会里面有一种倾向啊，专门喜欢过客的那种器皿，你知道某个器皿如果这样经过这来带个特会，哇，各教会的都愿意去参加，等到他来设立教会了呢，就不见得要去参加了。总喜欢听那个过客的好像比较新鲜一点，或者过客的可能就比较伟大一点。真的我发现是这样，我那时候入京洛杉矶啊，我根本没有要带机会，他们就打电话来一直要这样。好， 临时的，就是当天礼拜天下午，我临时答应说好有个聚会，我没有打一通电话，到晚上就来了20几个，那个家里坐满满的，然后后来又要求他一次，坐到厨房后面都满了，坐30几个。等到我真的去建立教会，没有人，只有3个，只有3个是固定来的。我发现好像这美国的华人有一种心，就是常常喜欢去哪个什么有没有新鲜的去听去听，喜欢跑跑跑跑跑，他却不懂得在一个身体里面好好被建造。就是好像一个孩子啊，总喜欢说啊哪家要请客就去哪吃，去哪吃去哪吃，他只喜欢这样，可是他却不愿意在他自己的家里面好好的，不止吃啊，你还要学习拖地呀、扫厕所，学习被管教、被约束，这才是一个生命的成长嘛，对不对？一个孩子不只是去某一家吃吃吃、玩一玩嘛，他需要在一个家中好好的被建造起来。你会发现，这样的人格才会健康啊、健全。那个流浪汉呐、不会是很健康的人格的。永远都只是去吃好的，却没有被那个约束、管理还有责任的那个加在你身上的，你不会去成长健康的。所以我们多么留意要注意的，保罗是教栽种，亚波罗浇灌，但最在乎的是那位叫我生长的神啊，他就在我的里面，我一定要好好的住在基督里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要留意，最重要的是我有没有住在基督里，我有没有住在基督里。第四点，仇敌会让我们在那注意着教会的增长，可是却没有好好留意我自己有没有住在基督里。注意教会的增长，就是说只要人多就好了，就是只要好，你们这个能够再分分组越多人越多就好，可是却不在乎这些人有没有好好住在基督里。只要人多就够了，可是却没有想看注意生命有没有好好的成长，有没有住在基督里。那有一个教会，他们的同工就告诉我说，他们教会人很多，可是全部是婴孩。以前欧迪兹啊、到台湾去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长大成熟》，他就说哈、人的家中哦，很多是长胖了，并没有长大，长胖、虚胖，没有长大，没有长大成熟。长大要成熟，可是长胖只是虚胖，10年了还是这么矮，只是很胖。好，可是长大成熟应该是开始可以对这个家有进功用的，在一个家中有进功用，可是他永远只是这么小一个小孩，一直越胖越胖越来越胖，变成什么？别人还要抬他，还要服侍他。教会里充满的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的。你会发现有些人来到教会，他不注意自己有没有好好的带着渴慕来渴慕主，他总是来教会会数数看，这次人少了，或者这次人多了。 他是来注意，他却不是一直要来注意主自己。好，第五点，我讲到，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，第二、第三节，请士魁为我们念。
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你也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
谢谢。那神责备以弗所教会啊，那以弗所教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教会。如果一个教会现在是弟兄姊妹都这个样子的话，会被称为是非常好的教会，为主啊劳碌忍耐啊，劳苦不乏倦，而且呢还会分辨那个假的恶的人来啊。如果一个教会的信徒这样子，一般会称为是很不错的教会。好，可是神责备他们说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什么是起初的爱？我们后面有一本那个吴老牧师的那个一天一句话的那个哈，它里面啊，不是那个罗炳生师母智慧语集里面有讲到那个什么叫起初的爱。他说起初的爱哦，并不是那个热切的想为主工作的那个火热，他说起初的爱呢，乃是单单因着耶稣自己的奇妙，心灵里面单单因着耶稣的奇妙所生的觉醒，那就起初的爱。就是里面好像忽然醒悟过来，发现哦，主耶稣你好奇妙，你太奇妙了，主啊，你可以那样子的活在我的里面，心灵里面单单因着耶稣自己的奇妙所生的觉醒，那是起初的爱。很多人被圣灵充满，一个完满的圣灵充满应该是这样，把起初的爱带进你的里面，你是不是这样？我自己是这样。所以一个圣灵充满，不只是有一些喜乐的浇灌呐、或者是有一些电啊麻哈啊，或者是啊有倒在地上啊笑啊笑得很开心，不只是这样。一个圣灵的喜，圣灵的进，应该是耶稣整个进到你的里面，所以你发现哦，主耶稣你那么奇妙。你那么奇妙，我那时候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好像整个世界都退到我后面去，啊，整个就是一直沉醉在他的爱里面。可是这个起初的爱呢，需要借着你继续的去靠近耶稣，好叫那个起初的爱火可以继续燃烧在你的里面。一个人如果你能够一直的保守住那个起初的爱火烧在你的里面，你实在是一个得胜者。这是最不容易得胜的一件事，因为仇敌可以用各样的事。你看这些人为神劳碌劳苦不乏倦忍耐，是不是很好的？实在很好。哎呀，我们有这样的同工都觉得很高兴，对。但是神还是要责备说，你要把那个起初的爱找回来。那所以有一些爱主的基督徒，仇敌会让我们忙在很多的服事劳苦，好，也会在那忍耐不发怨言，可是呢却失去了，却没有好好的去住在基督里面，却没有去好好的保守住在基督里面。住在基督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件事。当主要来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住在基督里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。那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神把一切的智慧知识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藏着，而且把基督已经赐给我们了。那我们每一天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要住在基督里，好让我们可以一直承受这个丰富的产业。 我们在台北哈，那个卖房子的广告哈，卖房子广告就有一句话说，住对的地方，身份地位就不一样，呵呵，对不对？你住在好区，身份地位就不一样。那今天有一个最好的区，就是基督里。你要住在基督里，我告诉你，你真是身份地位不一样。不在乎你的学历，你只要住在基督里，智慧、知识、能力、生命，一切的丰富都是你的。你不需要去羡慕人家住在好区，人家家几辆车，人家什么博士，几个博士的学位，你都不需要。你不需要去羡慕人家生长在什么样的家，大官的家，什么都不需要羡慕。今天你可以在基督里这样的身份地位，王子，哎，王子，真的是王子。一个住在基督里，他对神有说不出的信心，所以他就是有这样的权柄，可以这样得着，可以求，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。基督已经赐给你了，像神对约书亚说，迦南美地产业已经分给你们了。好，神借着约书亚跟他们说，说你们还不去得要到几时啊，你们还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。今天也是，神百姓会贫穷，会软弱，就是因为每一天忘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，就是我要好好去住在基督里，我一定要好好去住在基督里。这也是我们要设立这个教会的目的。我们接着一切都是要一直教导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帮助我们一直去好好住在基督里。我真的感谢主啊，可以在这样的服事里面，我觉得亲神很多。让我们一直带领弟兄姊妹自己去这样住在基督里，自己在基督里取这个丰盛。那这样的传道人比较不会忙在一下又这个软弱了，哦，要把它扶起来，一下又那个事要探访。我很少探访的。如果我们在聚会里面可以一直供应基督，让人一直在基督里得到饱足，而且回去他懂得操练，他自己在基督里得到那样滋润满足，很多事他不需要找牧师的，不需要找牧师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，他们要来想来找我们，因为跟我们很亲，每次要来找我们，他就又仰望主，就主就不要他来找我们，他就自己在那亲近主，哎，他的一些问题就得到解决了，对不对？你不需要什么，就赶快打电话请人为你祷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你自己可以跟他祷告。你生病了，不需要赶快要请人为你祷告，你自己可以跟他为他这样祷告。我在咸阳那么多年，生那么多个病，我总共只有一次去请荣教师为我祷告，而他为我祷告，我也没得医治。所有祷告都是自己要跟主祷告的。主喜欢你这样，他是你的神，你当敬拜他。他是你的主，他要你来住在他的里面。保罗、亚波罗都算不得什么，只在乎那叫人生长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天有一件事你最重要，一定要好好去留意，住在基督里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住在基督里的？好，第一件事，我觉得你每一天的晨更灵修非常重要。你不能只依靠聚会，你不能只依靠弟兄姊妹的扶持，你每一天自己一早起来，你需要寻求他，想寻求那隐藏的珍宝，你需要来寻求他的同在。所以为着你能够有好好的灵修成根，你一定要早点睡觉。你晚上很晚睡，你已经第一步就失败了，对不对？隔天就要匆匆忙忙的灵修了。好，所以怎么样竭力的 要有一个规律的生活，早点睡，早点起来吃这隐藏的玛纳。好，那第二点，你所听的教导你一定要开始去做，很认真的去做。你不要觉得哎呀听过了，或者我录音带听过了。好，就像今天这句话，知道向你欢呼的，我今天在唱的时候，我就是觉得我要更欢呼。每次讲到有压力，可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像小孩子在主面前欢呼。所以每一次你可以更新的知道，就是你要真实去欢呼。那你所听见的，你一定要在你的生活里开始去操练。神很留意哪里有顺服的人，他就把他的同在向他显现。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。约翰福音14:21。好，所以神很留意，他说圣灵是赐给那顺从他的人。每一次你一听了道，你就去顺从，你会发现神的同在就会增加在你的身上。那所以很留意你所读的圣经，所听的讲道，人所给你的劝勉，你很留意的就去化作祷告，去追求，去做，神就更多把他的同在向你显现。第三点，我知道大家都很忙哦，很忙。要留意一件事，不要一头的栽在忙里面。好，最好每做完一件事，或者要做下一件事之前，先来亲近主2-3分钟。你不行，你就1-2分钟；你可以，你就3-5分钟。先亲近主，主，我渴慕你，我需要你。主啊，你要与我一同来做。主啊，这个程式我不知道怎么写，你不要觉得哦没问题，我会写。你常常有一个依靠他的心，主啊，帮助我知道怎么来做这个程式，好，帮助我来做这个实验，你与我一同来做。好，每做一件事之前，有这样几分钟先来亲近他，回到里面安息下来，然后再做。在做的里面，如果你能够有方言，你就边用方言祷告。好，如果你那个需要很专心的做，没有办法再有别的分析，没关系，你就做。做完以后，再有1-2分钟再来亲近他，再为下一个要做的事再来仰望他。你多有几个这样 break， 很帮助你容易保持主的同在，住在他的同在里。好。那第四点，很留意保守里面不要有黑暗，不要有一些乌烟瘴气，一些垃圾。好，仇敌常常用各样的事情，就是要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，就是要夺我们这一块地。好，所以你要留意，一有什么一些话会让你受伤，会难过，好，或者一些让你很兴奋的，好，很常常在那想的，你就快点把它赶出去，常常把思想再拉回来在主的身上。心思意念不要常常漂流在很多的人啊事情上面啊，好，这样把心思意念拉回来。好，那我们彼此这样的勉励，如果我们照着这样去做，我们才能够一直承受神所要给我们的这个产业。我们一定要很留意，不要像保罗所害怕的那样，我们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我今天坐在这一个很深的感受，就是我们的同工都那么尽心的在服侍，好，在预备这个聚会。可是主啊，你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同工是一定要非得着你不可，要丰丰富富的得着你不可，否则我们得白劳碌了，白劳苦了。主，我一定要得着你。好，常常把你的心思一点再拉回来，我现在只有一件事最重要，主，我要住在你的里面，我要住在你的里面。好，那 在主的里面去关怀别人，去服侍别人，去服侍主。好，一有一点偏差再拉回来，主我要你。好，那让这一个礼拜里面我们这一件事是最重要。主，我现在有没有住在你的里面，还是我都活在我自己的忙碌、自己的计划、自己的紧张里面？主，我要来住在你的里面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00首。颂赞诗选200首，住在主里面，这首诗歌非常丰富，它每一节可以都是一篇信息。住在主里面何等的福气。好，我们先来念一次好不好？哈，我们请这一边念第一节单数节，这边念双数节。哈，好，我们请这边第一节开始来念，预备，来。
住在主里面，thank you.